好，感谢上帝啊！那今天呢，我们新年第一个礼拜来领受神的话语。那牧师要讲的主题是洁净良心的力量。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啊，就是在你不安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或者在你人生遇到最大挑战的时候，其实你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在找人帮忙，不是说在寻求什么方法。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你立刻回到你的内心啊，让你的良心得着安息。那这个良心的安息呢，是来自于耶稣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它洁净了你的良心。因为当你回到你的内心，让你的良心回归到耶稣宝血洁净的这个真理当中的时候，记得你是在神的血约里面的。神必要站在你这一边，神必要帮助你，神必要带领你突破和得胜。阿门。无论是身体遇到突发的症状，或者说人生遇到很大的变故，你一定要回到那个血约当中。耶稣流的宝血，我已经得洁净了，我已经罪得赦免了，在基督里，我的良心已经得着安息了。我是被耶稣宝血洁净的，所有的疾病、所有撒旦的攻击、所有仇敌的搅扰，在我身上全部都要退去。我是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的。阿门，阿门。这就是同样我们为什么常常领圣餐来纪念耶稣呢？啊，为什么圣餐两样东西，一个是饼代表着健康，血代表着就是血约。你今天是在耶稣的血约当中，是在这个立约的盟约当中的，你是被保护的。神是站在你这一边的，阿门。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这一篇道，我感受到神的力量，这篇信息也祝福到很多人。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良心得着安息。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一些关于教义，也会回到这一个真理当中啊，洁净良心的力量。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大家很熟悉啊，但这段经文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耶稣讲到说啊，你们要负我的轭，负耶稣的轭，耶稣的轭呢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当时的那些人呢，所有人都带着劳苦重担。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劳苦重担指的是什么啊？什么家庭啊、儿女啊、婚姻啊、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让你很劳苦、很难过。那么你到耶稣面前得安息，这样解释也没错啊，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但真正回到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回到圣经当时的背景，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是哪些人？其实是活在律法的压制和律法的这个框架下面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安息的。那我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因为下面说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那在律法下的那个轭是难担的，是定罪的，是有压力的，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是内疚的，是活在这个罪的这种压制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5章第10节啊，为什么说这个恶指的就是律法呢？来看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所以当时他说，我跟我们的祖宗过去1500年在律法之下是在什么下面？是在那个恶，不能承受的恶的下面。所以再回到这一段经文，耶稣说当时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律法的重轭之下的人。耶稣说你们现在到我这里来，不用靠着去遵行律法了，从我这里来领受我所赐的义，只要相信我，你就被称为义了。他说这是容易的，是轻省的。能理解这样的解经吗？弟兄姐妹，这叫已经解经啊。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担着重担，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所以耶稣讲这个讲道呢，是为了那些想要努力讨神喜悦的人讲，为他们讲的。他 他们耶稣意思说你们太累了，你们根本也做不到，你们根本也完成不了啊！你们试图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你根本做不到，那些根本都什么无济于事。原因很简单嘛，因为律法之下，雅各书二章第四节说，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众条啊！你不奸淫，你不杀人，但是你贪心了，你等于也犯了所有的律法了，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这段经文刚才说什么，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找到了真正的安息，就是信靠耶稣，我们就得称为义了，得着安息了。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这条路啊。那约翰福音的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当时的人会问啊，那我们不用守律法了对吧，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不追求律法的义了，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才算是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呢？所以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你只要相信耶稣，你等于就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了，这就是在做神要你做的那一件最重要的事了。阿们。就是什么？信靠耶稣。阿们。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啊，也简单做一个解惑啊。常常有人会问说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很多人就有个困惑，那么牧师你看这里叫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才能进去啊。对，这里是这么说的。那问题是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一会儿再来解释啊。然后继续看下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预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有人就有个困惑说，这些人是不是又失去了救恩？好像是不是又失去了救恩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圣经啊，这些人是从来没有得着过救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二十三节，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说明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得着救恩，从来没有真正信靠耶稣。可是有人说，那他们还是能够传道啊，那有可能保罗说的传道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来传道呀。有人为了嫉妒，有人为了纷争，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声，有人为了好处，为了利益，对不对？传道不一定是为神传，有的人也是为了好处去传道啊。那有人说，那赶鬼呢，异能呢？那你记住，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有神迹的，撒旦也是能做一些上帝允许他做的事情，算命的人还算得很准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其实你说很多的东西也是圣经上说辨别诸灵，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圣灵哦，诸灵，很多邪灵，诸灵也包括邪灵，它也是能行神迹奇事的，所以算命也算得很准哦。还有他们看风水的看得也很对的啊，也是有一定的精准度的，包括五行八卦，包括星座啊，包括一些生辰八字，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靠这个体系来运作，撒旦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不代表着他们一开始就得救。如果你没有去从心里真正相信耶稣，那么你是不能够得救的。犹大圣经说他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耶稣的，但是犹大也在传道啊，也在跟着服侍啊。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先解答这个困惑，这段经文不是得着救恩再失去救恩，而是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得着救恩，没有真正相信，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OK， 明白，这你就能够解释。那回到上面这个问题，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什么叫做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在律法之下，我们过去传统的观念总是认为说啊，我要做多少好事，我的行为要有多好，我要多圣洁，我要多努力，我要多圣洁公义，我才是达到了遵行天父旨意。其实不是，在新约遵行天父旨意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刚才那个圣经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其实这节经文讲得更清楚，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叫一切见子，子就是耶稣，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叫你看见耶稣，去相信他得永生。这叫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只有这一条路，借着信靠耶稣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阿们。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大家能够理解教义吗？非常的清晰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得救了，我们称义了，接下来第一个我们得着安息的层面，就是在我们的良心上得着安息。在良心上得着了安息。我们先来解释一个赦罪的概念啊。时间呢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时间，它是永恒的。十字架上的工作呢是在时间以外。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耶稣的死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啊，这不仅仅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而是现在总是新鲜的，当下的。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上帝看到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就是你一生的罪。因为耶稣两千年上十字架的时候，你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所以当耶稣担当你的罪的时候，是担当了你这个人所有的罪。记住，不是只担当了你过去的罪，因为两千年前你都没有出现，你也没有犯过罪。在神的眼里就是超越时间的，他已经看到了两千多年之后的那一个你，把你这个人所有的罪都归在了耶稣的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担当你的罪，是担当你过去的罪呢，还是多少？你一生所有的罪。因为你这个人都没出现，但神已经在永恒里看到你了，在时间以外已经看到你了，把你这个人所有的罪，包括什么？你一生的罪，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把它放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耶稣流出的血来赦免你，所以上帝呢不再纪念你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是有效的，这是让我们良心得安息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点。我们今天讲跟传统或者说跟过去很多错误的教导最大的区别，他们认为耶稣赦免你的罪只赦免了你过去的罪。打个比方来说，我现在40岁对吧，我现在信耶稣了，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么我40年前的罪都得到了赦免，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那接下来呢，你还是会犯罪啊，你还是会失败啊，还是有问题啊，那么你每一天要为你的罪来认罪得赦免，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逻辑？那这个逻辑有一个毛病啊。其实耶稣担当你罪的时候，你过去的罪都没有啊，你人都没出现啊，你哪来过去的罪啊？所以耶稣担当你罪的时候是指的你这个人一生所有的罪，不是啊你40岁信了耶稣40年前的罪，不是，是全部，是所有。因为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这个人都没有出现，你连一条罪都还没犯，你还没犯，他怎么就赦免了你呢？说明十字架的赦免是超过时间以外的，这个教导是正确的。因为你下面的圣经你看就讲得很清楚了，圣经说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耶稣洗净了人的罪。问题是你这个人都没出现，你罪都没犯，他怎么洗净你啊？说明十字架上的赦免是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你都还没出现，但是他在灵里，在永恒里已经看见了你，某某人已经看见了你，把你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已经给你担当了，洗净了，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类似的经文很多啊，所以这个教导才是正确的。就说耶稣担当的是你所有的罪，虽然你还没有犯，但是他已经提前看到了，已经在永恒里永远的赦免了你。你看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一切是多少？就是你所有的罪都已经得赦免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已得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赦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一个功。只要你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救赎，你已经永远的在这个赦免当中了。你不需要说我今天啊晚上睡觉之前还得为我的罪来获取赦免，那等于说耶稣又得为你再钉一次十字架咯。你每天都在求赦免，那耶稣每天得为你死一次，你太残忍了，你天天让耶稣为你死啊？耶稣已经为你死过一次了，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所以关于罪得赦免，圣经讲得很清楚，已经完全的在基督里得赦免了，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耶稣今天不用再为你的罪死一次了。我再说一次，赦免已经一劳永逸的完成了。虽然你还会犯罪，请听清楚，你还是会犯罪的，你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失败，还是会软弱，但是赦免已经永远完成了。凭什么你的良心能够得安息？就是当你知道赦免已经永远完成了，那么你的良心才会永远得着安息。如果你认为赦免只完成了一部分，或者说赦免还没有被完成，还不能够确定被赦免，你的良心是无法真正得到安息的。你的良心不能得到安息，那么你就会有恐惧，有焦虑，有定罪，有挣扎，有仇敌的控告，有不确定，有疑惑，你就无法做到坦然无惧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你也无法在环境、在挑战、在疾病、在仇敌的攻击当中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你就不能够站立了。所以这个真理是所有真理当中是今天讲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良心必须得到安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第二节啊，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旧约每年都是重复的献一次，七月初十日叫做赎罪日啊，然后大祭司献上牛羊为百姓赎罪，一年几次？一次。一次的献祭有效期多久？一年。这一年当中他们不用担心上帝会因为他们的罪来击杀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献上赎罪祭了，然后到了第二年又重新再献一次。就跟你的车子每年都得再买一次保险，是吧？买完一次你今年就放心的开车了，有保险反正没关系啊。有保险不是鼓励你去制造交通事故，有保险是给你确定，给你安全感，给你安息。所以有人认为说耶稣已经完全赦免了你，那么人们会无法无天，那我问你，你买了保险是为了制造更多的交通事故吗？不是吗？我们只要是一个正常人，你去想一下弟兄姐妹，保险是以防万一的时候他给你兜底让你放心，对吧？三者保了三百万，你不用担心了，你保了五百万，你碰劳斯莱斯你都不用怕。我是打个比方来说，保险是给你兜底，给你安全感，让你安息，让你放心的开车。你越买了保险你越会开得稳，开得好，越不会制造交通事故。同样神的真理，耶稣越赦免你会越让你的良心得安息，得释放，得自由，得喜乐。保险不是说啊有保险我制造事故，这个是错误的逻辑，大家能够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旧约他们一年一次，有效期是一年，所以这一年他们坦然无惧，他们也很放心，因为赎罪祭的原因，上帝已经遮盖了他们的罪，上帝要帮助他们，祝福他们。但是呢，这是旧约，到了新约，耶稣来了，一次献祭叫那些相信他的人永远完全，对不对？他说因为礼拜的人，礼拜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敬拜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来敬拜耶稣，敬拜神的人良心即被洁净，这是一个完成式。你只要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宝血已经永远的洁净了你的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所以今天正确的教导是让你不再觉得有罪，错误的教导呢让你天天活在罪疚感忏悔当中。所以真正的福音，保罗所传讲的恩典的福音，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你不再觉得自己有罪，这是真正正确的教义。可是今天你看到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相反了，对吧？本来还挺开心挺喜乐的啊，活得还挺潇洒自在的，一来教会，哎呦，忏悔啊，认罪啊，悔改啊，该死啊，上帝审判啊，好了，喜乐也没了，安息也没了，愁眉苦脸，哭丧着脸，对不对？教堂就好像是一个追思的笼罩的那个氛围啊，牧师也愁眉苦脸，反正所有人来到教堂就感觉到什么啊，感觉到定罪，这个是完全颠倒了，这是魔鬼的谎言和欺骗。所以礼拜的人，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良心已被洁净了，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虽然你还会犯罪，但是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不再觉得有罪了。阿们，阿们。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有一个人欠了5万块，却无力偿还，出于羞愧，他躲避债主，他没有脸见债主，他也很不安，很惧怕，很担心，很难为情，很尴尬。后来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帮他偿还了原来的5万，还给他了加了100万给他，这笔债不仅还清了，还多给了，还多了100万出来。这个人现在完全自由了。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债已经还清了，有人已经偷偷的替他还了，在他卡上又存了100万进去，如果他不知道，对吧？他也没有收到短信息，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即使他不再欠债，他仍然会躲避债主，仍然会感到焦虑恐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基督徒他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是一个真理。但是如果你活在谎言，活在错误的教导，扭曲的教导当中，你仍然会感到愧疚，你仍然不会有信心，仍然会焦虑，会恐惧，你的良心仍然会充满着愧疚。我再说一次这段话啊，完美的良心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失败，你还是会犯罪的，而是意味着即使你失败了，你也知道耶稣的宝血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你的失败。就是说你完美的良心是可以让你安心地过好每一天。希伯来书10章22节，你活在这个教导里很重要，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无论是你身体遭遇疾病，家庭被攻击，仇敌的搅扰，人生遇见挑战，你活在这个教导里很重要，这是让你建立在这个血约当中，你的良心被洁净了，你活在这个真理的启示当中很重要。希伯来书10章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什么叫做心中天良的亏欠？天良就是指的是什么？我们生下来因着亚当犯罪，我们良心就是有恐惧的，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啊，除非你被教导被他掰过来，你本来是歪的，除非是神的道把你掰回来。你天良就是说，心中天良指的是你一出生在亚当里，我你看，比如说打雷了，哦，打雷了，吓死了，吓死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为什么他觉得打雷了要小心呢？他觉得良心有愧，说不定雷会劈他。不是听到打雷了，哦，好事要发生了，好事要发生了，天要打开了，祝福要下来。正常人除了这个恩典之下的你会这样啊，其他的人思维没有被转变，打雷了他会害怕的。我最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全上海最坏的一个坏人，黑社会啊，一个什么很坏很坏的人啊，在床上睡觉，凌晨1点钟突然之间有个声音对他说，某某人，我是上帝。他觉得啊，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那个偷鸡摸狗的事不是我干的，再也不敢了，饶了小的吧。他肯定会是这个反应啊，会不会反过来说那个坏人在睡觉，然后有个声音说，某某人，我是上帝，他起来说，哈利路亚，恩宠临到我。不会，他心中是什么？心中天良的亏欠，你明白吗？相信吗？ 就好像你看我们生活中去观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一群孩子啊，老师不在嘛，然后在那里叽叽喳喳，在那里讨论，在课堂里，突然有人说班主任来了，班主任来了，哦，班主任来了，他你看就是他总觉得刚才哪里做错了，对吧？然后你看任何一个小孩子，我教你去试一试，好吧？你看他在这里活泼乱跳，很开心的，你跟他说，我告诉你妈妈啊，就愣住了。他刚才没做什么呀，只要你说我告诉你妈妈，他就不行了。哼，兄弟们，你去观察一下，对吧？牧师会观察生活的，是不是？然后再举个例子，来，你手机拿过来，我检查一下。啊，不行，你为啥？你手机里有什么坏东西吗？为什么就不让我看？这就是什么？总是良心有愧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一样啊，你去观察一下生活吧，真的，就是良心有愧啊。我们在亚当里就是这个反应。其实你看，上帝在伊甸园里行走的时候，他说：“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啊？”然后圣经说：“躲避。”为什么要躲避呢？他说我赤身露体，然后圣经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其实上帝根本没有要去定他的罪，是他觉得什么心中天良的亏欠。每个人弟兄姐妹在亚当里啊，如果基督徒你没有在恩典的福音的教义的洗礼之下，你也是在这个天良的亏欠里。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什么心中天良的亏欠，但是感谢主，保罗说在恩典之下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不再觉得有愧疚，因为那个人不但还清了我的债，而且还在我账上存了更多的钱。我今天已经知道了，我面对债主我昂首挺胸，对吧？我不怕，卡上有米我谁也不怕，是不是？自信啊，弟兄姐妹。身体用清水洗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用已经解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呢，耶稣已经完工了，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借着宝血洒去了，我们还需要神的话语、神的道常常来洁净我们的思维和观念。阿们，你活在坦然无惧的这个信心和良心当中。然后下面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牧师我没信心啊，我没信心，我对神没信心啊，我没信心，我没自信。为什么你没信心啊？你前面你心中天良的亏欠这个真理，你还没有活在这个真理当中，你就无法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是觉得有愧的，你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你还是感觉自己没有把握，你还是觉得不够自信，还是觉得啊，是不是哪里还有问题？感谢主，所以完全的赦免，彻底的赦免，完全的恩典会带给你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注意哦，虽然你信了耶稣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活在这个真理里面，那仍然会有一些破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信心和什么连在一起？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不是来自于你的行为完美，你永远不可能完美。当然我们在地上，我们学习耶稣也会越来越好，但是你不可能靠着你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个信心，这个无愧的良心是来自于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你。所以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时候信心就来了？当你回到你无愧的良心里面的时候，信心就来了。那下面也讲到相反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什么叫丢弃良心？你仍然活在那个错误的观念之下，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身份、你的赦免、神的恩典。那么就像船破坏了，船坏了，请问还能远航吗？还能吗？不能，也没有办法走下去。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很重要。仇敌也是要借着 啊，借着你活在控告当中，他要来攻击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注意哦，神的救恩能力国度权柄什么时候 完全的运行和彰显？除非把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控告把它摔下去了，除非你的良心已经完全被洁净了，否则你的生命中仍然有不确定，仍然有没把握，仍然会有控告在你的里面。当你的良心完全被洁净之后呢，他就不能够控告你了。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就要在你生命中运行了，你会活出得胜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什么意思？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羔羊的血，耶稣的血洗净了你的良心，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你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你要用水借着道把自己的思维洁净过来，你要被提醒，你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这叫自己所见证的道。你要宣告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你已经被洁净了。阿们，阿们。当身体有软弱被攻击的时候，或者身体遭遇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怎么样让你有充足的信心来领受医治和健康？那圣经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很多时候我们宣告医治的时候，我们只注重最后半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只宣告这个结果。虽然宣告这个结果很好，但记住还有一个前提，上面半节说，首先是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然后才会有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所以如果在听这一篇信息的人，你身体上有严重疾病，或者说你遇到很大的挑战，请你先宣告，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我的良心已经得平安了，已经得洁净了，我所有的罪在耶稣都担当了。你先让你的良心得着安息，阿们，你才会有充足的信心宣告，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阿们。当你遭遇环境的时候，先让你的良心得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首先你要活在公义当中，活在你被洁净的良心当中。医治跟良心的洁净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来看诗篇103篇，它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医治你的疾病之前，首先是什么？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很多人认为说，牧师讲的太浅了，天天讲赦罪，我要的是医治，我要的是医治。记住，医治发生一定是在你的良心先被洁净，健康不断的在你生命中更新，一定是在你不断的被建立，已经被洁净被赦免的这个基础上，你的身体的健康才会不断的更新的。你知道那个耶稣有一次在讲道，有人把那个房顶拆了，把一个瘫痪的人放到了耶稣的脚前，耶稣对他说一句话，说什么？小子，你的罪得赦了。然后那个人就起来走了，他领受了。为什么耶稣不讲我奉耶稣的名医治你啊？就奉我奉我自己的名医治你，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很显然，罪得赦免会带来他起来行走。他瘫痪那么多年，他身体瘫痪，他心灵瘫痪，他精神瘫痪，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被赦免。阿们。所以耶稣常常对那些人说，啊，你得洁净了，你得赦免了，你的罪得赦了。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包括耶稣对那个犯罪的女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为什么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为什么第一句话不是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小心我惩罚你，为什么没有讲这个话？你叫他不要犯罪，他仍然有可能会再犯罪，但是你告诉他你罪得赦了，他就有能力活出不再犯罪来。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回到什么？你得洁净得赦免，你这个良心得洁净的真理当中。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如何行走呢？ 在凌晨的路上。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如何奔走天路，弟兄姐妹，平安的福音，这个福音带给你的不是煎熬、定罪、自责、惩罚，而是什么？平安，平安，沙龙，我得平安了。我首先是良心，我心灵已经得平安了，然后也会经历什么？身体得平安。那有人说，我牧师，我要被圣灵引导，请你每天回到这个真理当中，我被洁净了，你就会被圣灵引导。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啊，平平啊，这个名字取得挺有真理的啊。你也叫平平，就是平平安安蒙引导。如果你没有良心的平安，你是经历不到，你是感受不到圣灵的引导。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见神的面。谁是清心的人？良心被洁净的人。有人说，牧师，我从来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对我说话。每天早上起来宣告十次，我的良心已经得洁净了，我的罪债已经得赦免了。然后你会听见你家里人说，可以吃早餐了。没开玩笑，你必听见神的声音。阿们。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其实一直在讲律法啊，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其实仍然会犯罪，甚至会犯更多的罪，因为律法会带出更多的罪。我前两天在看到一个东西啊，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城市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啊，某些越脏乱差的角落，越脏的地方，你发现墙上总是写着几个字，禁止大小便，然后你会发现那里都是很臭很脏。你看越写着禁止大小便，那里越是很臭很脏的那个地方，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律法会牵动人的私欲，带出更多的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是什么意思？你一直在讲律法，讲审判，讲定罪，人们会远离神。第一，人们会远离神，第二呢，会把人的私欲勾出来，会犯更多的罪。你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对你家的小朋友每天出门之前对他说一次啊，热水瓶不要碰啊，热水瓶千万不要碰，千万不要碰热水瓶。然后你天天对他这么说，然后你回家的时候，你发现你家宝宝提着热水瓶在门口等你，他一定会去碰这个东西，百分百。你不讲他都想不到。你天天跟他说不要碰热水瓶，他一定会碰热水瓶。你天天叫他说茶杯小心点，小心点，一定会掉在地上。他被吸引了，他专注在这个点上了。我再说一次，为什么我们极致的传讲律法定罪会犯更多的罪呢？一，当你传讲律法定罪的时候，人会远离神，我不配，我做不到，人会自暴自弃。人远离神的时候，人就没有力量了，会落入到仇敌的网罗谎言当中。另外，当你越传讲律法定罪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是在这个罪上，而不是在基督的恩典的能力上。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如果不靠律法，我们怎样才能脱离罪呢？圣经给我们一条路啊，也是恩典福音的一条路。你越领受神的恩典，你就越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你就越能够走在真正的得胜之路上。恩典就是给你能力，给你力量，让你吃饭吃进来，领受领受领受，你就有力气走更远的路。所以恩典是在讲领受领受领受神的公义，领受神的圣洁，领受神的爱，你就能够活出公义圣洁，活出神的爱，就能够爱神和爱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强调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在恩典之下而不在律法之下的原因。在律法之下你会远离神，在律法之下你没有供应，你会变得软弱无力。恩典之下呢，你越领受你就越有力量，你就能够从里到外的活出来。阿们。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认不认识字嘛，天天强调说在恩典之下会放纵。圣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认识文字吧， 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当你完全处在恩典之下的时候，你就有能力胜过生命中一切的软弱。就像一个人碰见了水不可能不湿，同样当你领受恩典不可能没有力量，就像一个人遇见了耶稣不可能不会改变。你碰见水一定会湿的，碰见火一定会烫的，你领受耶稣的恩典一定能够有力量从里到外的满溢出来的，阿们。就怕你不领受，没有领受进来不够，所以要领受领受神的恩典。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当我们不再有定罪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变得不道德，事实上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甚至节制。对罪的意思是导致我们逃避上帝的原因，你越专注罪，你会越觉得良心有愧，你就会祷告也没有信心了，你宣告也宣告不起来了，你看看自己是这个样子，你会觉得不配领受医治，不配领受健康， 不配领受神的爱，不配突破。所以你越专注在对罪的意识上，越会导致你远离上帝，无法领受。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天父的面前安息享受。所以在不安的时候，先让你的良心得享安息，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先回到你的内心深处，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我不再觉得有罪，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我是圣洁的，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愿上帝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牧师为大家祷告。哈利路亚，后拉卡巴拉，沙拉拉拉卡巴巴巴巴巴，神的恩膏祝福在这里。我们举起一只手，我们另外一只手可以按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来宣告：因耶稣受的刑罚，你已经得了平安。然后你会看到，因耶稣受的鞭伤，你也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不安的时候，你的良心现在要得享平安。在你身体软弱挣扎的时候，有疾病困扰的时候，你的良心先被耶稣的宝血洁净，得享平安，得享平安，上帝的平安 shalom 浇灌下来，浇灌在你的生命中，神的平安赐给今天所有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我宣告，因耶稣的刑罚你已经得平安，因耶稣的鞭伤你也得医治。愿神大大的赐福于你，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因公义远离惊吓，惊吓也并不临近你。上帝一切的祝福都要临到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利路亚，你要领受神一切的产业，丰盛祝福，荣耀上帝的名，荣耀都归给上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